00后广东小伙合法合规割了5个亿，爆雷了。他在广州芳村做了一个局，短短3个月割了几百个茶商前辈，金额高达5个亿。这一次爆雷呢，同时又爆出了一个新名词"金融茶"。这个叫陈胜红的年轻人呢，2022年毕业，投了500多份简历，结果发现大专学历只能换4000多块钱的月薪，心里憋着一股不服气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快速挣钱。转机呢，出现在广州芳村的茶叶市场，他去买茶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：同一款普洱茶，不同店铺的价格能相差10倍不止，有的卖2000，有的敢喊买20000。花了一个月研究，他摸通了所有的门道。茶叶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，能不能值钱呢？全靠有没有人去炒，哪怕是垃圾，炒起来也能变黄金。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心里成型了。第一步呢，选对靶子，他定了一款极其冷门的普洱茶半张古树。这款茶呢，产量极少，市面上总共不超过3000提，均价也就1200一提。冷门呢，就意味着关注的人少，容易被操控；产量低则方便制造稀缺感，为后续炒作铺路。第二步呢，就是包装猎人身份。他从网贷平台借了70多万，每月花6万铢宾利，再搭配西装革领和劳力士，摇身变成了陈总。这不是单纯的炫富，而是给茶商传递一个信号：我是有实力的圈内人，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的内幕。第三呢，就是傻饵钓鱼，点燃市场。他开着宾利挨个拜访茶商，开口就说要收半张古树，出价是5500一提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茶商们都懵了，这茶平时2000都没有人要，怎么突然有人高价收？陈胜红还故作神秘，这个茶有故事，但我不能说，你们赶紧进货，下次来可能就是7000了。这个话一出呢，像个种子在茶商们心里发了芽。等茶商们四处找货的时候，他真的承诺提到了7000，接着就是11000、15000，每一次提价都像给市场泼了一勺油，火呢越烧越旺。500多个茶商彻底疯了，有人甚至飞到云南去扫货。他坚信这个神秘的富二代肯定掌握了让茶叶涨价的内幕，跟着他准能赚大钱。那么第四步呢，就是借公树加速囤货。这场彻底疯狂后，陈世红让一个朋友去假扮成云南农场二代，带着1000提茶出现在市场。听说你们要收半张古树，我家有存货，10000一提，10000一提卖给你们。茶商一算，陈世红那边15000收，我10000一提，净赚5000，这简直是送钱上门。1000提瞬间就被抢空，大家囤货的热情更足了。那第五步呢，就是抬升预热，让猎物主动跳坑。他紧接着把收购价抬到了2万，茶商们就更兴奋了，10000进，2万卖给陈世红，利润直接翻倍，躺着就能赚钱，谁能抵得住这种诱惑？此时他们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，眼里只有涨价和利润。那到了第六步呢，终极收割，全身而退。最后一轮呢，陈世红宣布要大量收购，出价6万一提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就在茶商们疯狂砸钱囤货的时候，他偷偷从云南产地1200块钱一提的价格进了18000提，再通过中间人以3万5万的价格卖给了茶商。茶商们想着6万卖给陈世红能大赚，纷纷重金吃下了这批货。然后呢，就没有然后了，陈世红彻底消失了，人间蒸发。那些茶商手里积压的价值6个亿的茶叶，瞬间没人接盘，市场暴跌到了1500。一天有人亏了几十万，有人亏了3000万，13个人因此破产了。最让人咋舌的是，警方调查了整个过程，合法合规，陈世红没有诈骗，没有强买强卖，他只做了一件事情，高价收差，而茶商们愿意高价进货再卖给他，是他们自己市场的判断，怨不得别人。这本质就是一场利用信息差和人性贪婪的收割。陈世荣就像一个猎人，先放出涨价的信号，再用自己的实力包装增强可信度，一步一步勾起茶商的贪念，让他们主动跳进囤货赚钱的陷阱。等到猎物们彻底入局了，他就开始收网走人，留下一地鸡毛。此事定性为市场波动立不了案。这件事情给我们深刻的启示：盘式骗局会穿上不同的衣服，出现在不同的时代。前2年，就连巴菲特夫妇居然也被发电机庞氏骗局割了3.4亿美金。后来，巴菲特沉重写下这段话：庞氏骗局绝对不会仅凭几个人的发起就能玩得起来的，它一定是各方参与与力量相互对赌的结果。参与者大多坚信自己在泡沫来临之前都能全身而退，只要后面有接盘侠， 他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但这一切在做局者眼里，所有参与者都是他鱼塘里的鱼。当鱼最多最肥的时候，就会收网。你到底是猎人，还是等待被收割的猎物？而你在水里是看不清的。我是小美，点个关注，多个金融朋友，多条路。